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原本呢是不用戴口罩的，但是因为我试过在少年崇拜里头没有戴口罩的时候讲到，然后呢我发现我的口水呢都喷得蛮远的，所以呢我就在讲到的时候都未免影响其他用家的缘故，所以我就现在就戴上口罩。我先简短去介绍一下自己。我叫魏文俊传道。我的人这个姓呢比较少人用小人用。但是在教会里头呢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同工都不会用这个名字叫我，因为我有个英文名叫 Ben。大家如果在教会里头你我脱了口罩以后你认得我知道我是 Ben 的话，你叫我 Ben 就可以了。如果你用文俊传道啊，魏文俊传道都可以，但是呢比较少人会这样用。特别呢用中文去称呼我了，你的年纪都肯定有一定的，所以呢大家就崇拜以后或者你在教会看见我了，你就可以知道用你的方式按你的年龄去叫我就可以了。我在教会里头呢的青少部服侍了主要是大专和职青，在教会里头服侍5年多，结婚呢都是5年多，现在的女儿已经有1岁半了。我首先很感恩今天能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去宣讲。同时呢我都十分紧张大家可能可以感受到我的紧张，因为呢我虽然以前在小学有教普通话，但是我已经应该大概有8到9年没有讲那么多普通话，所以呢希望我一会的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呢大家可以听得懂。今天的讲题呢是上山下山为什么，其实有个副题叫与神相遇。那个经文呢就是在马太福音17章1到13节，大家可能已经很熟悉这个经文了，因为是耶稣登山变相的这段经文，所以呢一会呢我就会由我来读出这13节的经文，PowerPoint 不会打出来的，大家可以用心的去再听再感受这段经文，有什么是你特别有印象或者有感受，或者你在听的时候呢有什么问题你在想的呢？我现在就试试读这13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7章1到13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他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的脸明亮如太阳，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与耶稣说话。彼得回应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明亮的云彩遮盖他们，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拍拍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独自一人。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你们不要把所看到的告诉人。门徒们问耶稣，那么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以利亚的确要来，并要复兴万事，可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不认识他，反倒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这样受他们的苦。门徒这才明白 耶稣 所说的是指失禁的约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复活节前这个星期一天的崇拜里头，求你去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还有属灵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去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听，然后去遵行。求你去帮助我们，让我们抓紧你自己的恩手去领受一会儿你所教导我们的信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首先呢，我想问大家一道问题，就是呢，你有没有试过重复不断看一套电影，或者呢去听一首歌了？如果有的话呢，你会看或者听多少遍呢？两遍的举手，三遍，五遍以上，哇，那么多。我的就有一首很喜欢的歌推出的时候了，我会重复不停的听的听到什么时候才停了？就听到腻的时候了，觉得哎都不要听了，然后我就停一停。这几个月了，有很多的电影呢是很值得欣赏的。我在成长班的年轻人常常说，他们会说一个字眼了，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就是二刷三刷就是看了两遍就二刷，三遍就三刷一套电影。他们说哇，我要看几遍啊，因为呢这个电影里头呢有些细节了，我要看清楚一点再看呢还是有价值的。他们这样说了，如果你都有类似的经验的话了，你肯定觉得那套电影有些细节，有些信息了，你要再看一次，再可以再感动你一次。或者呢，你像我去重复听一首歌曲的话了，你肯定觉得有几句歌词了是触动你的心灵的，就好像昨天是一个香港的歌声的忌日他江国荣然后呢在网上有很多的人就不断的听他的歌一样你肯定觉得他的歌或者呢他的电影呢是很有价值去看，想再看一遍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登山变相的经文呢不知道你在听我读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疑问，或者你在想一些问题包括可能是有这些的耶稣为什么去改变形象呢？他改变形象具体是怎样呢经文是写到他明亮如光衣裳呢洁白如光明亮如太阳的究竟是怎样呢？就是很光啊，但是如果我看见的话是怎样呢？是不是一个光体啊？可能你会也会问，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有出现哦，但是他们出现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他们是灵体吗？可不可以摸到的？还是他们已经复活了有一个真正的摩西和以利亚站在门徒的面前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们要出现呢？可能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呢我们有很多的好奇心去问这个经文很多问题。好像我们如果你打开释经书的话呢，有些人还会研究他们上的是哪一个山他们那个山的位置是在哪里。但是呢，我今天想用三个问题去带大家去思考整个经文。有两个问题呢是在山上的。第一个就是呢，门徒为什么要搭棚呢大棚有什么用处呢？大家知道那个棚不是我们今天在街上看见那些大厦那些建筑用的棚其次第二个问题就是门徒听见天上的声音为什么会害怕呢？其实不应该害怕的今天大家来崇拜，或者你灵修读圣经，或者你在生活上可能你都有七个一个祷 啊，神啊，求你告诉我，我应该怎样做？我啊，好啊，应不应该做这个工作？会不应不应该啊辞职啊去哪里哪里？或者我应不应该啊去追求这个对象？你又问这些问题，你很希望神会从圣经或者啊你一些地方给你一个启示。当你如果你有这个经验去啊，我真的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你会怎样的？你会怎样的听到神的声音？当然是很开心啦。你会不会很害怕啊？神跟我说话了，不要不要不要啊！不会的。所以呢，这个经文呢的门徒很奇怪，他们听见天上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很害怕。经上形容他们是极其害怕。所以这个第二个问题呢，我们都应该要去想一想，为什么他们害怕呢？两个山上的问题后呢，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就是山下的。他们的对话中呢已经结束了其实，但是门徒呢要再三提及以利亚啊，以利亚究竟有什么特别了？为什么下山后呢门徒又还要再说啊，以利亚又怎样啊，文士又在说什么呢？有很多问题啊，刚才我说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试试啊一个一个回答啊。首先我们先回答两个山上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处理的是了，彼得为什么要搭棚？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当时呢在经文里头，彼得、雅各和约翰被耶稣带上山后，看见耶稣的形象改变了，摩西跟以利亚又出现了。于是彼得就说要搭建三座棚，分别给耶稣、摩西和以利亚。这个棚在新约时代了就不是用来住的，已经是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里头用树枝和树叶去支搭成的简单居所。以前在以色列旧约的时候有这样的用处。但是呢在他们建国后呢都没有这个用处了。在耶稣时代呢就更加不是用来住的。犹太人呢搭棚是为了庆祝住棚节，纪念出埃及时上帝那个丰富的供应。可是你可能会问啊，彼得在山上看见耶稣、摩西、以利亚，究竟有什么可以庆祝了？就像有人生日你会拿生日蛋糕了，但是在山上有什么可以庆祝啊？看见他们，圣经呢我们看见耶稣他是怎样形容山上的耶稣了，他的脸明亮如太阳，衣裳洁白如光，这样形容耶稣的很光。在旧约里头有哪个人物是很光光得了以色列人是不可以直接看他的？上帝。还有一个人有见过上帝，他是摩西。他摩西在山上跟上帝对话后下山的时候了，因为太光了要用他的帕子，就是大家的手帕，就去揭盖他的脸，才可以见以色列人。所以呢圣经用很光很光很光去形容耶稣，告诉我们还有犹太人还有彼得了，耶稣是很接近上帝的人，他跟摩西一样的。哇，看见一个接近上帝的人已经很值得庆祝了。还有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出现了，有很丰富的象征的意义的我忘了给他们大家看这句经文另外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呢就很重要，有一些象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犹太人呢其实当时他们相信摩西和以利亚没有经历过身体的死亡的以利亚我们可以很清楚，因为以利亚在列王记下二章一跟十一节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文说耶和华是接走 以利亚的、如果上面很多字的话，你看红色的字说以利亚就乘、长风升天去了，他是接走的，没有死亡的。那么摩西了，摩西在旧约里头了，有说过他已经死了，但是经文是这样的，在申命记34:6了、可能字比较、有点细，我、读给大家听最后一句，这里说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所以犹太人就说，如果他真的死了，没有可能找不到坟墓的，一定可以找到的。他们都相信没有见过摩西的尸体和坟墓的话，可能他都跟以利亚一样没有经历过身体的死亡。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二个呢，比较更加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当时呢，犹太人是亡国很多年了，他们虽然是罗马的百姓，罗马的公民，但是呢，他们很想复国，很想以色列了可以复国，所以呢，他们在等待弥赛亚去拯救他们，去推倒罗马的政权。根据这两句经文是这样说的，申命记18:15-18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的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个我就是摩西，你们要听他。马拉基书4:5-6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这地。就是说他们知道，如果上帝派弥赛亚来之前，有两个人一定会出现，第一个摩西，第二个以利亚。所以呢，为什么彼得庆祝了？第一，耶稣他那么接近上帝，已经来了，哇，神人啊，当然要庆祝了。第二，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们出现了，代表着上帝真的准备去拯救我们犹太人了。所以呢，这个三个人出现了，代表着上帝的荣耀真的降临在山上了。他们觉得，哇，上帝的荣耀降临，当然要留住上帝的荣耀，然后他们去敬拜。于是呢，经文是这样写的，彼得看见他们三个人在、聊天，然后呢就插话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你如果呢是你愿意的话呢，我就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这句话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代表了彼得认为三人呢的地位是同等的。他其实忘记了耶稣的地位呢是比他们高的。用这个三角形的图呢比较简单去解释。他认为了三人地位是同等的。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句话不但反映彼得与神相遇的兴奋，就像我们听见神声音一样呢，肯定会兴奋呢，但是也代表了他对这个上帝荣耀的现状很爱惜，希望留恋留住这个现状，将这个时刻停留不要动，时间不要动，停留住就好了。就像我们不停地听一首歌不停听某一句某一首，刚才说帐篷在旧约里头是什么来的？临时的居所。如果要想的话呢，就像现在年轻人去露营一样，你露营试过最长有多少天一天、两天、三天，有没有一个星期的都有。有没有一个月的？其实我没有去过露营，因为我的妈妈说露营很危险，所以呢从小时候呢就不给我去。 就我长大以后啦，我的妈我都有点怕，因为他小时候说的太多了，我就真的很危险啊，哦，怎样呢？所以我都到现在都没有去啊。有些年轻人呢，现在每一年的新年告诉去找我去露营，我都很想去的，但是他们选的是年初三，年初四。我啦就要去跟我的老婆带我的女儿去拜年，我怎能去呢？我跟他们说你挑这个日子去肯定就是不想我去了。这个就跟经文没有关系了。我想说的就是帐篷呢是一个临时的居所来的。其实没有可能可以在山上面搭建一个帐篷庆祝还有留住他们的。但是彼得呢就说我要搭帐篷给你们，他想留住他们啊，你们不要走。彼得的做法呢有两个启示对我们。第一，可能彼得呢都以自己为中心啊，希望在山上留住与神相遇的一刻，可能他以为与神相遇的那一刻呢就是信仰的终点啊，与神相遇看见神多好啊。当然我们肯定会被吸引的，好像大家生命中有些问题前途，或者你的在就是想问追求一些对象呢，你想问神啊可不可以啊，当然我们会问，听到神的声音当然会兴奋，会很期待神告诉你一些事情。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终点来的，也不应该是彼得信仰的终点来的。我不知道大家在教会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美好的经历你的团契，或者你在崇拜里头，我们听个一边很好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很好啊，希望这个讲员下次可以再来讲了，或者我以后只听这个讲员啊，在网上就搜寻这个讲员的信息就好了，以后其他崇拜我们都不听了。或者你有一次很好的灵修，你在很哀伤很痛苦当中，神在灵修话语中安慰你。又或者刚才唱诗歌的时候弟兄带我们唱诗歌，我们就哇真的很好啊，神在诗歌中安慰我。可能这句话呢，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都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心声来的。可能我们都想留住这个时刻，我们很想受安慰。受安慰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都要经历神，但是我们不要将经历神放在信仰的终点。同样的，彼得经历神不是一个终点来的，要不然呢，圣经下面就应该全都删掉了，就完了啊。很好了就完了。所以呢我们要问自己，这句话会不会也是我们的心声呢？第二个呢就是从自我中心去发展出来的，就是我们这样的自我中心去希望神可以安慰我们呢，很容易呢会落入一个自我为神的骄傲中。有时我们崇拜服侍或者日常生活中都会做很多事情的例如我们希望努力去容神一人做很多事情不求自己的益处或者呢你工作上面你侍奉上面做得好了你会怎样说的？如果做得好有好的效果，你会怎样讲的？或者你看见人做得好你会说什么的？很感恩谢谢主啊，对吗？我问年轻人他们在台下了，他们回答我：“你做得好啊，下次加油，下次再轮到你了。”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的，做得好了，就是我们见到沾到上帝的一些光彩，然后还有我们就很开心了。但是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了， 你会怎样的？如果一个侍奉你做得不好，或者我今天讲到啊，后面全都空白了，讲不了了，然后我就下台了，你传道，你替我讲了。如果你侍奉做得不好，你会怎样的？啊，我自己了，做得不好了，你啊，对不起神，又对不起其他人了。可能这些呢都是很善良还有诚恳的动机来的，我们想服侍神啊，服侍的好都是很对的。但是呢，我们会不会都不太专注自己的表现还有侍奉的果效了啊，以至于我们无意之中呢使自己的地位，我们做的事呢都与神相提并论啊，陷入了不自觉的骄傲中。这个呢可能使我们无法真正的感受与神相交啊。这两个启示呢，可能第一个呢就是彼得他很想留住上帝的荣耀。第二个呢就是他可能以自我为中心去搭棚我们知道搭棚他为什么要搭棚了还有什么启示了。然后我们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门徒为什么害怕了。彼得觉得很兴奋，想留住那一刻呢，可能跟我们相同的不过呢，圣经很快就告诉我们，彼得或者我们自己看重的，有时我们的焦点真的是错了帐篷还没有开始搭建，经文就说彼得还在说话之间，神就介入了。圣经这样说的，有声音在云彩间里头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你们要听从他。这句话呢，如果我们今天听到了，我们就继续说，神啊，你要告诉我什么，我听啊，这样。但是呢，经文就说门徒立刻感到害怕，为什么呢？第一呢，就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你们要听从他。这句话呢，其实在耶稣受浸的时候呢，几乎出现同一番说话。这次呢，再跟几位门徒说，一方面就代表门徒他们三个真的是一群特别可以领受上帝信息的人，他们被启示知道耶稣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耶稣不但与摩西和以利亚等等的旧约先知呢是不同的层次的，而且呢他才是那一位将会受苦还有被杀的上帝仆人，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门徒以为什么呢旧约里头会说会再派一位弥赛亚来嘛，拯救我吧。他们以为上帝就好像派摩西一样的这位先知，好像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来传递上帝的信息，上帝的话语。然而呢，上帝在这里跟他们说，你们要听从他。在犹太人里头呢，听这个字呢，除了聆听，还有跟随、跟从的意思。所以呢，这句话呢，不仅代表了人可以听到通过耶稣知道上帝说什么，更是更加直接的，你就听耶稣的话，耶稣就是那一位上帝。刚才说，直接看到上帝，对犹太人、以色列人来说，会怎样的见到？会死的。所以对于门徒来说，真的吗？可能他们今天就要死了。或许呢，这个破碎的时代真的很需要门徒很需要耶稣的安慰有些诗歌都会唱，我们就是耶稣的朋友耶稣是我的朋友。的确呢可能我们真的对上帝少了一份敬畏就当耶稣是朋友一样了，没有那么敬畏。不过呢，反过来说，门徒就是另一个极端，他们过于焦虑，缺乏了 对上帝慈爱的认知还有了解。啊，门徒是怎样的呢？他们起初看见耶稣，哇，很兴奋啊，大鹏。然后呢，到上帝介入后很不明白，再有不明白，变成啊很害怕，怎样呢？其实，耶稣就走到他们面前，轻轻地拍一拍他们，告诉他们：“你们不用害怕。”耶稣的安慰，可能你在读经文的时候，你都会啊感受到。耶稣怎样安慰 门徒，我们可能都应该经历过耶稣对我们的安慰。的确，门徒的心灵就立即平静下来，他们呢，从天上的异象就重新专注在耶稣地上面在做什么了。结果呢，他们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就消失了。啊，你不要问我他们是不是灵体啊，我真的不知道。只留下耶稣一人，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真的是一个弥赛亚，他已经来了，他的使命必须在地上透过钉十字架完成。啊，如果经文停到这里，我们就很开心了，应该，因为崇拜就结束了，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团契就完了。但是经文不是在停在这里了。经文在描述他们下山以后他们做什么。其实两个问题下山、上山两个问题解决后了，应该就完了。但是门徒下山后了，耶稣吩咐他们啊，不要这样啊，将山上的异象告诉别人了。啊，其实背后有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知道一定要在他受苦以后，他道成肉身钉十字架的使命才会被人真正的了解。本来这里真的可以完成了，就没有话可以说了。但是偏偏马太福音这里再写门徒问一个问题，他们问什么呢？他们问那么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这个那么呢，在原文里头呢是所以的意思，就代表跟上面耶稣叫他们不要告诉其他人啊这个异象啊其实是很有关系的。这是第九节，人子还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你们不要把所看到的告诉人。就是他们问的问题与耶稣钉十字架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们读马拉基书我读的时候了我们知道犹太人正在等候以利亚来。原来当时文士呢认为马拉基书的那个以利亚还没有来的。耶稣在这里一方面呢就肯定告诉他们以利亚必须要来。的确要来了，或者必须要来了。It need does come 代表了耶稣肯定马拉基书的正确性。真的要发生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告诉门徒，以利亚已经来了，已经来代表了，这不用解释了，其实已经来代表了，以利亚真的已经来了，是你们看不到而已。那人是谁呢？就是司经约翰。但是为什么门徒要问呢？文士又觉得没有来了，因为司经约翰他发生什么事？他被监禁，他被杀头。与文士和一般犹太人呢，对以利亚所期盼的完全不同。作为第二位以利亚，司经约翰已经来到世上，人们不认识他，甚至将他杀害。在山上呢，以利亚出现，加上耶稣表明人子也将这样受他们两位以利亚的苦，就是必须被杀害的苦，会消失的苦，指向了自己在地上的最终使命，就是在十字架上面受苦才可以得着荣耀。因此耶稣就提醒门徒，其实门徒在问他们可以做什么，是不是在等呢？耶稣就回答门徒，提醒他们，他们要跟从耶稣所言，学效耶稣的榜样，舍己 才能荣耀上帝。为什么要上山呢？为什么要上山看见神的意象，与神相遇了？原来那些美好的经验，就是要学像耶稣一样，在山下学效耶稣舍己服侍人。我自己呢，刚才说在教会服侍已经进入第六年了，回想到了在神学院读书那三年之间呢，有一群同学一起读书，志趣相同的同学一起奋斗，有时我们会一起讨论圣经神学的话题，有时呢功课的死线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不会一起做功课的，因为一起做功课就做不了。我们会下山一起做运动，吃东西，吃减压。那时候呢，我们有一种不想毕业的感觉的。特别呢，就是我读的神学院呢，就在常州的山上。有句话呢，就是上山是为了下山。临近毕业的时候呢，就更加有这种感觉啊，希望停留在这里就好了。但是我想呢，我和同学们在神学院装备三年，为的就是下山服侍。下山服侍呢，当然包含了舍己，因为教会的服侍跟读书的环境完全不同的。在常州，如果你有去过的话呢，有试过退休的话呢，好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很宁静。你在读书了是一流了，真的。可是我相信神让我在山上拥有那些美好的学习经验，为的就是在山下实践所学，为他服侍。我想即使就是教会的崇拜有多好，大家团契的生活的关系有多好，又或者你经验过有多好与神相遇的经验，为的就是要我们实践圣经里头神告诉我们所学的。我们要放下自己所想所求，回应耶稣的呼召，就好像门徒当耶稣安慰完他们以后，他们单单看见耶稣，听见还有跟从他舍己的榜样，服侍和荣耀他。结束的时候呢，我想用一个别人的见证去结束了。在我自学吉他的时候呢，朋友介绍我观看这个channel 叫Guitar Concept， 他的创办人呢叫刘卓威 Jackie。原来在小时候呢，这位吉他界的大师呢，他是五音不全的。如果你崇拜以后才听，现在不要听。如果你在崇拜后听他叫人弹吉他，还有他真的都有唱歌的时候了，你会发现他弹吉他非常好，但是他唱歌真的有点五音不全的。所以他在小时候了被哥哥取笑五音不全，就觉得哎，你取笑我，我就不学。然后呢，他整个小学的时候就去做运动打球，直到什么时候了？直到中学，他参加教会的吉他班，努力学习过后，今天成为吉他界的大师。在他的见证中呢，他这样说的，我人生没有大起大落的，因为我们平常看的见证都是我有大病，然后神医治好我，但是我没有这些。但是我在学习音乐的路上知道自己音乐有恩赐，于是呢，他说我为了服侍神，我就先做教会的音乐。大家听得懂吗？先做教会的音乐。他说不是不赚钱啊，因为他真的有个公司在开班去教吉他要收费的。但是同时你会看见他网上有很多免费的一些短片去教人弹吉他。他以上帝的国为先，先做教会的音乐。弟兄姐妹，你有恩赐吗？你有先以教会为先 先服侍教会吗？在山上你有没有看见过神？有没有遇见过神呢？如果有的话，下山后呢，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我们都可以像彼得一样很兴奋，觉得那个是一个好时光，停留在那里，神啊，你安慰我，安慰我就好了，我只想被你安慰，因为我真的很受伤，我不想动了，我在这里真好。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兴奋过后，因为我们看过上帝的荣耀，我们学习耶稣舍己的榜样，放下自己心中的所爱，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荣耀比我们所爱所珍爱的更好。有一首诗歌我本来没打算分享，但是我很喜爱的普通话诗歌就是有试过在拆船祈祷会里头唱歌的一首诗歌里头说那首诗歌叫 Hineni 差遣我的意思希望耶和华可以打碎我们的心中的所爱，因为就是为了被神差遣去服侍他。其实我们什么时候会遇见神呢？什么时候会上山呢？其实大家现在都是在山上，当然这里是六楼，你走楼梯上来的话呢，就上了6层山如果你上八楼的话呢，就上了8层的山。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崇拜团契，我们灵修读经，或者你 听诗歌，生活你工作的时候，其实你随时都可以遇见神，随时你都上山。但问题就是你上山以后选择做什么？崇拜就快完结了然后我们就守主餐，最后我们会有祝福。祝福的仪式不是我们领受什么，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的信息以后，我们受差遣出去为神国服侍。弟兄姐妹，你有什么可以为主放下了？有什么恩赐可以先为教会服侍呢？先放进神的国度里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遣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就了救恩，使我们能脱离罪的捆锁。主啊，求你指教我们，叫我们在山上遇见你后，学习怎样在山下谦卑服侍，去服侍人，让人能被主你自己的爱所吸引。当我们在生活迷失当中，我们不知道怎样选择时，主啊，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有勇气，有决心去走这一条窄路，去跟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